各位恩宇堂的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2年的4月3号圣餐的主日崇拜。在开始讲道之前，都请大家都预备今天圣餐的物品，葡萄汁或者是梳打饼。一息间我们讲道之后就会施行圣餐。这一刻让我们首先同心来到低头祷告吧。慈悲仁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神你自己的真理是教会的柱石和根基，我们深信天地要废去，你的话语一点一滴都不会废去。你的话语不单止是我们人生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更加是让教会稳扎在上帝的真理里面来到建立，来到成为主你给众群羊生命里面那种的属灵的喂养之余，更加成为一种力量，你都站出来，你都见证你，荣耀你。主啊，我求你亲自藉着圣灵作为真理的训诲师，引导我们明白真理，以致我们你在这篇的信息里面是被你得着，更加成为主你自己忠心的仆人，在生命的道路上，在这个的主作来的日子，更加成为荣耀你的器皿。感谢赞美主，以上祈祷交托仰望，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好，弟兄姊妹，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信息的题目是叫做主再来，要忠心，要爱慕。选自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19章11至27节，以及提摩太后书的4章6至8节。自从在这个2020年其实两年前的了，1月23号手中的新冠肺炎病毒的感染个案发生了，随后已经踏入今天的第五波的疫情。我们看到这个感染的数字是非常惊人，曾经最高的单日是超过50000多宗，实在是令人感到非常震惊。今天也是感谢神开始慢慢的来到去降缓下来，但是我们看到这个 Omicron 的变种病毒快速的扩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都很多时候都会学习怎样来到防疫。从个人的卫生角度，我们都会可能有防疫三宝，是不是口罩啊、搓手液啊、湿纸巾啊。个人的健康亦都有三宝，听一些有经验的人就是说多些吸收维他命 C 啦，维他命 D 或者有一种叫做花青素，其实是一些茄子啊、紫薯啊、一些紫色的食物里面含有这些花青素。真的我们都采取不同的抗疫措施，正如上个礼拜我们都在信息里面，我们要学习怎样属灵里面去防疫。在今天来讲，这个的新冠肺炎病毒成为世界性一个的瘟疫，也都在圣经的其实旧约和新约里面提起瘟疫呢，也都是总共有72次那么多。原来呢，瘟疫的原文呢是有死亡的意思，是因为人犯罪的结果是带来属灵的死亡，就不能够跟那位有灵的神来到交通，就好像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一样，是远离了神。其实这个一个非常之严峻的后果。其实这个疫情的出现有什么意义呢？也都引申对主再来给我们有什么的学习。疫情其实是神藉着一个瘟疫警告世人是要悔改，也都是让信主的基督徒更加要渴慕主的再来。我们会讲到主再来，我们要有一个两个很重要的体会，就是忠心和爱慕。在圣经里面也都是提到一个真的很重要的一个的经文，他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淡然，其实不是淡然，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其实主再来的日子近的时候，弟兄姊妹，很多人仍然在沉沦里面，神不是淡然，神很想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 在这个疫情的严峻里面，求神赐给我们，首先自己也是每一天不要气馁，不要丧志，我们要站稳在圣经的真理里面，去体会到上帝给我们生命里面的意义，怎样活着，更加要正如圣经所说，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熟了可以收割。其实疫情都成为一种常态，但是很紧要，在对神的忠心爱慕和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有时我们经常都在后面这样说，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总要正如保罗说，总要救些人。据悉在一则新闻里面是讲到，在疫情期间自杀率是提升了很多，提升了很多。咁就聽起電台嘅消息嚇，防止自殺會亦都係透露過呢一個嘅自殺數字咧，係一路逐漸上升。最近有一位79歲嘅婆婆就喺葵盛東村附近嘅公廁裏邊係上吊死亡。根據佢嘅家人知道，因為佢知道自己係確診咗之後，係排除佢喺感染之後嗰種心靈備受困擾而產生這些自殺的念頭，實在令到人非常感到惋惜。所以弟兄姊妹，在這段日子也都彰顯了主再來的時候，我們更加這方面來到去警醒禱告之餘，更加在這方面學習怎樣來到去忠心和去愛慕神。在這裡我們也都看回，其實主再來不知道大家有什麼的體會和其中的意義呢？成日好多時喺基督教嘅信仰裏邊都聽到呢三個字，主再來，或者係主再來已經近啦嚇。其實主再來亦都係表達起申明咗主耶穌基督，佢喺會喺地上嘅時候，遵行父神嘅旨意，成就咗救贖，喺十字架上嘅犧牲之後，三日後復活，完成咗父神救贖嘅計劃，使到凡凭信相信呼求神的人是得着罪的赦免。圣经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个是我们耳熟能详，真的在福音的信息里面都是 很熟的。但我们看回，其实主耶稣升天之后，他的国度继续在地上的信徒的生命里面继续来到彰显伟大。我们也都看回在圣经里面提到，我们这位耶稣是一位大祭司。这位大祭司呢，在圣经所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就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主耶稣亦都在天父的宝座的右边一路为我们代求，他亦都这一位真是满有怜恤恩惠施恩的大祭司。其他亦都有很多相关的经文去看到，其实耶稣亦都系喺我哋教会里边，系我哋嘅元首嚟嘅，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连于元首基督。于是咧，我哋弟兄姊妹咧就百职各按各职，照着个体嘅功用彼此相助，并且仲有一个好紧要、好宝贵嘅地方，耶稣亦都为我哋喺父神嘅家里预备地方，圣经安慰我们，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啊，你们信神也都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弟兄姊妹，这里呢很想大家首先一个很重要的体会，原来主耶稣再来之前，其实他的工作，无论是这位施恩宝座上面这位大祭司，无论是我们恩义堂或者地上所有教会的元首，教会的元首，他也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在天家里面预备地方。 我哋就喺呢一個主作裏嘅日子裏邊，係滿有信心，從神而嚟呢一份盼望力量啊！我哋感謝主啊！其實將來有一日主會再嚟啊，一連串嘅事情會發生，包括就係信徒被提啦，世人會面對最後嘅審判啦。神再來呢個地上嘅時候係統管一切啊，呢一個就稱為主再來啊。咁其實保羅亦都提到，喺主會嚟到嘅時候，被提嗰啲拯救末世嘅基督徒嚇、我哋咧亦都係同其他安息嘅信徒一同去領受復活嘅身體嚇、去到天家裏邊嚇。呢個實在一件好奧秘嘅事情，即係正如聖經所講：我如今把一個深奧嘅事告訴你們，我們不是都睡覺，乃是都要改變。這一霎時，霎眼之間，號筒末次搶號吹響的時候，因號筒要響，死人要復活，成為不朽壞，我們也要改變。我們看到其實真的很奇妙，很大的恩典，弟兄姊妹。讓我們在面對主再來的日子裡面，我們首先有一個很確立這方面的信心。之後呢，其實真的聖經所說，會面對很多很多的災難。之後七年的大災難啦，會開始啊，無論喺但以理書嘅七章、馬太福音24章、啟示錄第六章，神咧要喺天上向萬民施行審判，咁啟示錄所稱為嘅七印、七號、七碗嘅審判，咁與此同時咧，撒旦嘅黨羽就係敵基督，喺啟示錄所形容13章從海中上來嘅獸，同其他助手從地上中上來的獸，就是那些的假先知，成為一個罪惡的王國，來到引誘人去拜敵基督，使地上的人呢是歸送在這個敵基督背後的撒旦裡面，在這裡到其時呢，也都是面對很多的逼迫，將會有殉道，但是我們感謝神，聖經也都是預表這個光景的情況真實的所說的。他說：我聽見有大聲音說，我神的救恩能力國度並他基督的權柄現在都來到了，因為那在神面前晝夜控告我們弟兄的已經被摔下去了，弟兄勝過他，是因羔羊的血和所自己所見證的道，他們雖至於死也不愛惜性命。雖然撒旦有他的工作，控訴的工作，但是信徒委身在神的國度，藉著羔羊的血見證的道，雖至於死也不愛惜生命，這種的委身，我們都看到主再來在一個榮耀的情景，就是人子的兆頭降臨，在天上地上的萬族都要哀號，但是看到人子是有能力大有榮耀，駕著天上的雲彩而到降臨，並且有號筒大聲，神的選民是從四方，從天這邊到天那邊被聚焦聚過嚟，這個咧亦都係一個好好嚴謹、好實證嘅聖經嘅真理，讓我哋去回應到主再來嘅時候，上帝俾我哋呢一份體會，最終上帝榮耀嘅國度彰顯同埋得勝，神嘅兒女都喺被焦聚喺上帝榮耀嘅國度裏邊嚇。但係今日我哋亦都好緊要，就係今日此時此刻，我哋面對主再來。是用什麼的體會，對我們的意義是怎樣呢？在這裡我想裡面有兩個重心，一個就是要忠心，第二個就是要愛慕。這裡呢，首先就是那個十鈿銀子那個的比喻啦，這個比喻也是非常之讓我們體會到整個過程裡面我們的學習。在這個比喻裡面呢，我們看回在之前呢，主耶穌在入耶路撒冷之前呢，也都是預告了他會面對鞭打、被殺害，第三天要復活，當時的門徒是不明白。與此同時呢，也都是有一個屬靈的拯救，無論是那個的核子和那個的碎利，今天耶穌說今天救恩到了這家，因為他是亞伯拉罕的子孫，人子來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人子來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咁喺當時嚟講，嗰啲法利賽人咧係對耶穌好多嘅逼迫同埋埋怨嚇，咁、甚至責備佢嘅門徒嚇。咁啊，耶穌話：我告訴你們，若是他們閉口不說，這些石頭都要呼叫起嚟嚇。耶穌係一個滿有榮耀、威嚴國度嘅大君王啊。當時嚟講，門徒以為或者當時嘅人以為喺地上建立一個軍事勢力嘅國度，其實唔係。神要彰顯一個榮耀，一個萬人得救，不願一人沉淪呢個生命嘅救贖啊。嗱喺呢度咧，我哋睇翻就係、是、首先第睇翻路加福音十九章第十一節啦。佢話眾人正在聽見這些話嘅時候，耶穌因為將近耶路撒冷，又因他們為神嘅國化要顯出來，就另設一個比喻嚇。嗱，神嘅國化要顯現出嚟，我就另設一個比喻。其實比喻嘅意思係咩咧？比喻嘅英文就叫做 parable 啊 ，parable。佢係源自兩個字，一個係 para 啊，希臘文裏邊 para 意思就係並排嚇，與並排嚇。另外咧就係 baro 意思就係話擲出，即係話比喻係運用一個故事，同時一起擲出，將一個寓意同埋一段嘅文字嚇嚟到顯明一個嘅道理出嚟嚇，特別係一個屬靈嘅道理嚇。咁咧係一齊咧，藉著故事而引申裏邊一個好寶貴嘅屬靈意義嚇。咁呢個就係比喻嚇。譬如天國好像面酵嚇，咁啊亦都大家熟悉嘅浪子嘅比喻等等嚇。嗱喺呢一段嘅經文裏邊，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一至廿七節，佢嘅呢個比喻大致係講翻一個貴胄啦，佢準備去遠行啦。佢臨行之前咧，就叫咗佢十個仆人嚟。佢每一個仆人咧，係俾咗一定嘅銀佢嚇。咁一定銀大約有幾多個價值咧？其實對於當時嚟講咧，係普通一個僱工三個月嘅薪金嚇。咁咧當時呢個貴胄對仆人吩咐係好簡單一件事，佢話拿銀子做生意，直至我回來。拿銀子做生意，直至我回來嚇。咁之後咧，佢就離開咗啦。咁不久之後咧，佢翻翻嚟啦。咁咧，當時佢已經成為一個君王咯嚇。咁咧，於是咧，佢傳召咗其中三個仆人，你要問佢哋嗰啲定銀賺咗多少咧？咁其中一個仆人咧就話：我賺咗十定啊！咁主人嘅回應就係話：良善嘅仆人，你記在最少嘅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權並管十座城，係啦，哇！這個咧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可觀嘅獎賞，係咪啊？可以管十座城嚇。咁另外一個仆人就點咧？佢亦都賺咗五定翻嚟啦嚇。咁咧王亦都賞賜佢五個城咧嚟到管治權啦。咁但係咧第三個仆人上前嚟，咁佢乜嘢都冇做到嚇。咁咧佢只係即係原本奉還咁樣嚇。咁咧，並且咧，採取一個藉口就話啊，我因為懼怕王嚇，所以唔敢隨便咧，係用呢個定銀嚇。但係呢位王咧係好聰明嚇，亦都係唔相信佢嘅説話。佢話憑著呢個仆人嘅説話，你要揭示佢嘅唔忠誠。如果你真係怕我，點解唔把我嘅銀子存進銀行去賺一啲嘅利息咧嚇？咁咧，呢第三個仆人咧，肯定咧就唔係一個忠心嘅管家咯，嚇，得唔到考驗嚇。咁之後咧，王咧係對付其他嘅敵人，亦都下咗一道嘅命令，呢啲嘅敵人在我面前殺了他們嚇。呢個比喻咧，就喺呢個命令嘅頒布裏邊係完結嚇。嗱，弟兄姊妹，嗱，當你思想呢一個十定銀嘅比喻，有啲咩體會咧嚇？其實唔難明白嘅，其實嗰個比喻嘅故事都係好清楚嚇。咁咧呢度咧，其實回應翻第十一節嗰時，我哋頭先重複講過啦。耶穌因為將近耶路撒冷，又因他們以為神嘅國化要顯出來，就另設一個比喻嚇。咁喺前景裏邊咧，當時啲人或者門徒以為神嘅國要顯現出嚟嚇，於是咧神咧就作出呢個咁嘅比喻出嚟啦。嗱，從呢啲經文裏邊咧，我哋都睇翻有幾方面。第一就係咩咧？ 正如剛才十一節所說，耶穌因為將近耶路撒冷，有因他們以為神的國快要顯出來，就另設一個比喻，他講到建立神國的日子呢，是將會延遲一段的日子，咁呢是因為當時猶太人呢是摒棄了耶穌，而法利賽人呢亦都是即係對耶穌的根本是完全的不接受，神的國亦都不會在當時建立，咁我哋稱為神的國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而第二樣嘢呢就是清楚地表達到說你們要去做生意直等我回來，即是說耶穌會離開一段的時間，他要離開多久呢？聖經沒有詳細交代，但是清楚地會離開了一段時間。而第三件事呢就是什麼呢？這裡提到就是說在他既德國回來，就吩咐叫那領銀子的僕人來，要知道他們做生意賺了多少啊。就是耶穌在不在的時候，他要看回那些人是不是忠心去給他的托付咯。耶穌基督離開了時候，我們仍然在世的日子亦都是履行神給我們作一個忠心管家的職份。而第四方面呢，就是當耶穌回來的時候，那些忠心的仆人呢會得到獎賞，不忠心的仆人呢將會被懲處，而忠心的仆人所得的報酬呢是非常之可觀，而懶惰的仆人呢是招致懲罰的。所以經文也提到，主人說，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權去管十座城，相反的，主人對他說，你這惡仆，我要憑你的口定你的罪。這個第四方面，之後第五，最後呢就是耶穌回來的時候呢都會泯滅對他反對的敵人。至於那些仇敵，不要我作他們的王，把他們拉出來在我面前殺了吧。很簡單，很清晰講到這五方面的時候，我們看到其實耶穌離開世上的時候，在黑暗的勢力角度以為他被擊敗，耶穌被釘十字架，但是耶穌是從死亡復活，並且有一天他會再來，去證明這位榮耀的神，他再來管治地上萬有一切的權柄。這裡我們都剛才都看到一段的經文，就是所求於，即是正如我們今天本周金句提到，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權管十座城，這個是對仆人的吩咐，在小事上要忠心，就好像今天我們本年度教會的主題其中的經文，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這個也是清楚不過這方面的體會了。在這裡我們就再深來到看回實際在生活的應用上，主再來跟我們的關係是怎樣呢？弟兄姊妹留意，其實有幾方面是關乎我們真實的情況來到學習。第一個真理就是說，其實主耶穌是盼望呢，我們是作為這個忠心管家呢，是採取一個主動，是並敢於冒險，敢於冒險。第一個仆人給我們一個很深的印象呢，主人給他僅有的資本只是一定銀，但是呢他竟然賺了多少？十倍啊，十定銀回來，十定銀回來。在這裡我們看回主人離開的時候，他沒有跟這個仆人說你怎樣運用這一筆的資金，只是將這個資金交託給他。就應用在我們的身上，就是我們每一個人要好成為主的管家，直等到神的回來，就是說我們是否願意順服祂的旨意而去冒險啊。我們要離開安舒區，進一步來到善用神托付我們一切的資源，來到真的我們在神面前去審視今日我們的人生目標是否真的向回神的心意，是願意作一個的在侍奉上的擺上和冒險呢？ 咁呢個對我個人嚟講，昔日就係蒙召成為一個傳道人嘅時候，我要擺低工作，喺好大嘅年紀要入神學院讀書，面對好多嘅難處。但係感謝神，喺神嘅即係靠著神嘅恩典力量裏邊咧，係能夠踏出呢一個服侍神嘅道路啊！咁呢個亦都係希望弟兄姊妹都係體會到，我哋今日嘅生命會唔會喺唔同嘅安舒區裏邊？今日我哋善用神俾我哋嘅資源，係願意大膽嘅為神擺上嘅服侍。而第二個真理就係話，無論嗰個功績有幾多有幾細，同樣係都可以討主嘅喜悅啊！咁咧，王係比喻裏邊係獎勵咗兩個仆人，係咩啊？一個咧係管十座城，一個係管五座城嚇。一個咧係賺到五十定銀，一個賺到五定銀嚇。神都俾佢個獎賞，忠於所托就必然得著神嘅獎賞。弟兄姊妹，只要我哋願意侍奉神，我哋願意渴慕主得著喜悅，我哋就願意去即係作呢個服侍，無論大無論細，最重要係得主嘅喜悅。咁亦都睇到疫情期間啦，咁啊有啲弟兄姊妹亦都係唔係真係有一個好名正言順嘅教會嘅侍奉崗位，係一點一滴去流露基督嘅愛，去作出對身邊朋友嘅服侍關懷嚇，或者嚟到去派發一啲嘅防疫嘅物品啦嚇，作關心、作支持、作禱告嚇。其實有時我哋真係體會到，生活就係侍奉，侍奉就係生活嚇。第三個真理就是我們知道一切的萬物都是從神而來的，我們在神的面前的忠心侍奉是能夠得到獎賞。大家有沒有留意到那些僕人所用的那些所謂定銀都是來自王去給他們，不是他們自己的。這裡也是體會到正如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四章第七節所說，他說使你與人不同的是誰呢？你有什麼不是領受的呢？若是領受的，為何自誇彷彿不是領受的呢？保羅提醒我們，我們所有的東西都是神給我們，我們只是一個領受，一無所誇，所誇的就是神完全的恩典，神給我們很多的領受，包括什麼呢？時間、金錢、侍奉主的恩赐，我们的教育，甚至我们的儿女，我们的才能，我们的家庭，这些全部都是神给我们的领受。虽然弟兄姊妹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只要按神的心意忠心的侍奉，就能够得到这个赏赐。问题是我们要回应神，去回应神。这首诗歌很好的，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將你最好的獻與主，將你最好的獻與主，將你最好的獻與主，主愛偉大無可比，他將自己作你屬家，天上榮耀賞賜你，他捨生命毫無怨言，救你脫罪把血灑，你要以心敬虔爱主，将最好奉献于他，将你最好的献于主，献你年轻的力量，穿上救恩，穿副军装，忠心为阵你打仗。弟兄姊妹，求主幫助我們，真的將最好的獻給神，忠心作一個好的好的管家，來到去榮耀神。到這裡，主再來，在這個忠心的學習上，我們都有一個很清晰的體會。但另一層面，我覺得也都很重要的，就是在忠心背後，其實有一個跟神關係一種的愛慕。第二個題目就是主再來，就是要愛慕，要愛慕。咁咧，我咧就體會到，即係喺提摩太後書嘅四章六至八節，保羅話：我現在被轟電，我離世嘅時候已經到啦。那美好嘅仗我已經打過咗，當跑嘅路已經亦都跑盡。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里取自提摩太后书的四章六至八节。其实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也都是正正他自己面临在加亚囚里面面对一个死亡的威胁，他毫无惧色，没有任何的苦毒，他平静安稳来到等候这个死亡的来临的时候，而心里面感受到这种从神而来的那种的奖赏，牢牢在心里面成为他一个恩典的盼望。求主都帮助我们，其实在主座内的日子，我们更加学着这一方面的学习啦。首先我们看一些的体会先。保罗所讲这个提摩太这个的后书几节的经文，他提到一个修殿。这个字眼呢其实呢 是一个基督的榜样来的。我现在被修殿，这个修殿的字呢其实都隐喻了在腓立比书二章第七至八节耶稣的榜样。耶稣说，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修殿就是人子耶稣用他的生命的修殿，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起先日保罗系亦都系用自己嘅性命表达临死之前对神一个嘅敲奠，对神一个摆上一个奉献。佢为到自己领受作为一个外邦嘅使徒去传扬福音，今日遭受呢个死亡嘅威胁，佢反而系带着一个好有嘅信心。佢话所信嘅道我已经守住，佢系忠于神所托。更加咧係發出一個勝利一個嘅冠冕嘅一個嘅心聲，就好似喺一個競賽場上，一個賽跑員最後喺終點裏邊跑贏咗啦，佢要得到一個花冠嘅獎賞一樣啊！呢度所講一個公義嘅冠冕，而為佢存留，這個係一個屬靈嘅獎賞啊！這個獎賞係俾一切凡係愛慕主顯現嘅人啊！咁呢個亦都係啦，即係正如即係有啲經文都提到。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在主再来的日子，或善或恶受报，我们在基督的台前都要显露出来。保罗表达有公义的冠冕，也都去为他来到去存留这个的恩典。其实呢，弟兄姊妹都分享，其实跟上文都有一个连结。其实神是愿万人得救，不愿有人沉沦。有人以为是担言，其实不是担言。所以在提摩太后书这段经文之前呢，他第二节五节这里提到，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去责备人，警戒人，劝戒人。但是其实是那段日子点呢？人心烦厌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保罗提醒我们，凡事要谨慎，忍受一切的苦难，作传道的功夫。这里其实之后他提到一个爱慕他显现，就是说换言之，盼望主再来的，其实我们基督徒是发出一种很欣喜的盼望，就是对神的爱慕，爱慕他的再来。或者在今天里面，我们爱慕什么呢？在服事上，在事奉上，我们爱慕什么呢？圣经很清楚说到，他说人若得监督的职份，就是善务善功，这话是可信。即是说其实我们对神的爱慕产生，我们对神的事奉，对神的事功，是有一种善务善功。我们今天爱慕神，以致我们爱慕所服侍的岗位。这个是的，是真的。当你去对神的关系产生那种爱慕的时候，你所面对有时一些很严峻的难堪的或者困难的光景，心里面仍然都是带着这份的火热的。我记得很多年前，当我在中国宣道神学院，就是 讀神學嘅時候咧，係全時間讀啦，就走讀生涯。我先同師母講，其實當年咧係都幾艱辛，因為當時咧中宣嘅地址咧係喺沙田嘅九套山嘅嗰啲一個嘅嗰啲嘅軍營嚟嘅，好簡陋啊！上堂啊，讀書啊，喺個軍營裏邊。咁我記得咧，當時咧係我係走讀嘅，咁完咗落堂之後咧，都係另外，即係其實另外一啲嘅鐵皮屋裏邊咧係有自己嘅座位嚇。咁其實隨時讀書嘅時候咧，喺個鐵皮頂嗰度咧跌只蟻落你嘅課本嗰度，啪一聲有隻蟻喺度嘅嚇，又熱又焗嚇。咁咧後屘咧有一位行政嘅主任身邊，即係嚟我身邊睇到個情況啊。家傑，我同你頒一個嘅風扇俾你啦嚇，咁於是咧就藉著嗰把風扇咧就度過咗好多嘅日子喺個鐵皮屋裏邊。我回想呢一切啊，我覺得唔係艱辛，係甘甜，因為對神嘅愛慕，有機會能夠讀神學，有機會同其他嘅神學生交流，更加有機會。很多的師長他們的生命的學習，在愛慕裏面無論多麼艱難，我們仍然對神那種恥恥不語的學習中心，求主幫助我們這方面。其實很多弟兄姊妹對恩義堂的愛，對神的愛所化為一些馨香的祭號、馨香的侍奉，其實是令神是很喜悅。我們繼續持守好不好，在我們生命裏面這方面繼續來到堅持。在愛慕裏面，我們求神都幫助我們。其實即有時想作一些很真實具體的例子，其實教會呢也都是有恆常一些的運作的模式，是吧？我們每個人呢可能都有一些角色，發揮一些的功能，其實真真正正就是說我們的生命是連於神，更加連於基督的身體，特別神的家。聖經也都提到說，倘若我擔然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這家是永生神的教會，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其實我自己覺得，當我們說愛慕神的時候，是離不開上帝說祂以真理柱石來到建立神的教會作為根基。我們一定不可以離開神的話語、神的真理，而說到我們是要認識神，不是一種感性，感性是好，不是一個持續。我們求神幫助我們在這方面更加來到去在神的關係裡面的愛慕、追求、成長、更新。其實昔日來說，我看到有一節的經文都給我一個很大的感動。他說西門彼得看見什麼呢？當時呢那些魚呢是裝滿了兩隻船，就是說他們徹夜不斷來到打魚，其實呢是落空什麼都沒有，但耶穌告訴他們，你在那裡下網吧。結果呢就滿兩隻船都裝滿，於是彼得就說，就這樣反應，就俯伏在耶穌的腳前說，主啊離開我，我是個罪人。主啊離開我，我是個罪人。弟兄姊妹，我們今天看到我們只是沒有得救的罪人，其實我們都很多很多生命的自我，但神仍然在我們的生命當中。你知道當時耶穌怎樣回應彼得？耶穌對西門說，不要怕，從今以後你要得人。不要怕，從今以後你要得人。神繼續去使用彼得這個軟弱的器皿，成為真真正正得人的漁夫。彼得你不要怕，弟兄姊妹我們不要怕，縱然我們生命都有很多的脆弱軟弱的地方，疫情期間也都顯露了很多真實信仰和神的關係的光景，但我們要持續對神的愛慕，行不行？起到我們看回，其實就是信仰就是一個生命的愛慕，而帶來你主同在這份心靈的安息、罪裡面的釋放、創傷裡面的治療、復還生命那種神所創造的尊貴、 同埋好多關係嘅重建同埋重整嚇。呢個唔係一個道理嚇，唔係福音唔係一個道理，係一個喺我哋生命裏邊喺軟弱創傷裏邊點樣被神徹底嘅更新改變接納，而成為一個我無他顯現嘅基督徒啊！求主幫助我哋啊，眾弟兄姊妹喺呢方面。讓我們更多心靈的空間、生命的空間去為主發放，去體會到上帝這個真情和真愛，來到去愛慕神、追求主，好嗎？在這個主作來的日子，我們深信其實也有很大的體會和提醒。今天我們看聖經不是純粹 去求神學的知識，而是對神的愛慕，是願意有一個悔改的心去讀聖經，有一個願意認識神，活出一個生命更新的見證，來到榮耀神，來到去讀經去祈禱，求主幫助我們去醒覺，在我們生命裡面去思想我們人生的終極。大家都看到疫情裡面、戰爭裡面，是吧？其後其實也都會有饑荒，但神那種無條件的愛、救贖、寬恕帶來我們人生裡面怎樣去追求神、結束神榮耀的果子，求神都一定要幫助我們，擴闊我們在這個世界裡面去怎樣回應神，在主再來的日子來到愛慕祂、尊崇祂。啊，其實真的即很多時候當我們越侍奉的時候，即越看到神是一位圖像，我們是只是泥土。啊，當日以色列人面對國家的苦難，先知是這樣說，他說耶和華啊，現在你仍是我們的父，我們是泥，你是圖像，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求主帮助我们去体会到今天有宝贝在我们这些瓦器里面，是要显明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自己。虽然我们面对受困却不被困住，内心困扰是没有绝望，因为这个器皿虽然卑贱，但神是使用这个器皿以真理和聖靈的工作，讓這個器皿能夠足以被神來到使用。所以在基督徒的生命的追慕的品格裡面，我們看到上帝的愛、憐憫、體恤、寬恕，他沒有離棄任何軟弱的人。今天我們要善務善功，我們對神的愛慕跟隨，更加的有一個很重要的經文，我想到彼此呼應和提醒，就是在希伯來書10:24-25，當主再來的日子越來越近的時候，又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都要彼此勸勉，既知道那日子臨近，這個知道原文作觀看，既看見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弟兄姊妹，一再好誠心地表達弟兄姊妹在每一個星期日的主日崇拜的錄音，我們真的希望弟兄姊妹切實地來到他家庭裡面崇拜，不要停止聚會。在這裡我是非常非常欣賞教會的西面團契的弟兄姊妹，在崇拜之後在群組裡面互相在信息裡面分享，彼此交通禱告代禱支持，看到生命的改變。我相信聖靈都為我們歡呼，是不是？弟兄姊妹，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不要停止聚會，彼此的勸勉，我相信就是愛慕神一個很具體的行動。求主幫助我們這方面信心的堅定和立志，好嗎？感謝主。弟兄姊妹，好，在結語的時候都是想跟大家繼續來到勉勵。今天在這篇的信息裡面其實很真實，其實主再來是真的有面對嚴峻的試煉艱辛。其實在撒加利亞先知他一早已經是有這個表達的預言，同樣在撒加利亞書13:7-9這樣說，他說刀劍啊，醒來吧，攻擊我的牧人，我的同伴，要擊打牧人，羊群就分散，我也要轉過手來攻擊小羊，全地的人必有2/3被除滅，只有1/3存留下來，我必使這1/3驚火試煉， 我要煉淨他們，像煉淨銀子一樣；我要試煉他們，像試煉金子一樣。大家特別留意這句說話，他們必呼求我的名，我必應允他們。我要說，他們是我的子民，他們也要說，耶和華是我的神。在主再來的日子，真的會面對嚴峻很多的擊打和攻擊，無論是瘟疫、戰爭、饑荒，特別未來不知道，可能是也都有核武，我們不知道這些災難的情況。但主告訴我們，我們就好像被火試煉的屬神的子民，仍然很忠心、很堅定地表達耶和華是我們的神。神說我要煉淨他們，像煉淨銀子一樣。在500年前，藉著先知撒加利亞早已到生命在末世裏面，神告訴我們這個真實的光景。我們在主跟前就帶著這份的忠心和對神的愛慕，耶和華你是我的神。我們在主面前學習這個主人對一些忠心的仆人所說，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權並管十座城。保羅亦都說，你務要至死忠心，我就賜給你生命的冠冕。當求於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並且再一次來到生命，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來到存留，就是按著這位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凡是愛慕祂顯現的人。弟兄姊妹，求主幫助我們這方面互相的勉勵，互相的這方面的學習，好不好？感謝主。接下來呢，會有一首回應的詩歌，叫做《要忠心》，要忠心，求主幫助我們在這方面盡忠職守，成為一個奉獻，為神恩惠的福音，為神負起這個的拯救靈魂生命的職份，在黑暗裏面，在憂傷的生命裏面發出上帝的光，在罪惡的痛苦裏面發出這份的盡忠，神所交託的我們在神面前的盡忠，忠於這位榮耀的大君王。無論什麼境況，我們要站在主的身旁，被主得著，被主使用，成為忠心愛慕祂的兒女。阿門。